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在以前的生活杂志栏目当中呢，我们的特约记者曾经专门给大家介绍过在澳大利亚如何挑选被子，都有什么样的种类，怎么样去挑最适合你的被子。那被子呢，我想人人都离不开哈，睡觉的时候一定要保暖啊。那今天我们还是要谈一个被子的话题，但是今天这个被子和我们以前说的被子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了，也不能说完全不同，但是是在1800年，也就是说呢200年前了，人们是盖什么样的被子，特别是在澳大利亚人们都是用什么样的被子啊。今天我们的特约记者韩松子就是特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正在墨尔本举办的一个被子展览。韩松子你好。
你好。
我刚才跟大家卖了半天关子，能不能你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被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涉及的都是什么样的被子？
好的，其实呢，这个展览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相当于是被子遗产的展览。
嗯，
它其实呢是在现在的目前墨尔本的联邦广场这边的 NGV， 就是国家美术馆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
嗯，
它其实呢是展出的从1800年到1950年的澳大利亚的被子的一个大型的展览。而且里面呢是展出了来自全国的80多件的作品，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
你说作品，在我的概念里面，被子就是我们的日常用具、日常卧具。但是如果把它说成是作品，那这个是特意制作出来的艺术品吗？
对的，里边很多都是特意制作出来的艺术品。当我走进这个展厅的时候，我完全忘记说这个被子是只是用来盖在身上保暖用的。你看到它的每一件被子，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大师做出的作品。
嗯，让我非常的有好奇心哈。刚才你介绍说这是1800年开始到1950年，整整150年间，澳大利亚80多件非常有特色的艺术性被子的作品。从1800年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把被子当作艺术品来制作了吗？
其实这里边的很多作品呢，还包括了在19世纪从英国来到澳洲的被关押在澳洲的一些犯人们，他们所做的一些被子。
嗯，
当然呢，在这次展览当中，其实是不完全全部是被子的展览，里面你可以看到的是棉被、床罩、衣服，甚至是一些缝纫的，比方说帽子啊等等的，但是他们都用到了说做被子的工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能够体现出来澳大利亚人的手工缝纫技术的一个展览。
那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它的图案呢，它的颜色呀，它用的什么面料啊，这方面是不是如果作为艺术品来加工的话，也是特别的讲究？
没错。它的这个被子的原料，像您说的这个材料也好，并不是我们普普通通看到的只是棉的或者是麻的等等的，它所用到了很多的材料，比方说里面有用到了一种叫做塔夫绸的一种丝绸，
嗯，
也用到了我们平时可能比较常见的天鹅绒，包括一些裁缝的废料，甚至是面粉袋，甚至是附属皮，以及像西装的样品的边角余料啊、绒布啊，甚至最让我惊讶的是，其中有一幅还是用报纸做出来的。
用报纸做的被子？
对，它不只是用报纸做出来了一个被子，还做出来了一个舞会用的舞裙。
嗯，真的是太有意思。那这个舞裙也是在这个展览会上？
也是在这个展览会上。
嗯，那我现在想有一点可能得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被子展览，这个古老的被子展览，这个古老的艺术品的被子展览，这80多件展品都是从民间收集真实的过去的被子呢，还是说是特别的有艺术家在过去这么200多年里边，他们是专门把它当成艺术品来制作的，专门为了参加展览，而不是说要用来日常我们盖的我们使用的被子？
其实呢，这80多件展品都是从民间收集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当时的人们自己家里面做的，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的大家正在想的什么。包括里面有很多被子的图案，可能是农场主的自己的家，包括他的自己的家庭的成员， 他的名字，甚至是他们家养的狗、养的鸡、养的猪等等，非常的有趣。
嗯，我想到那个时候商品社会不发达，人们需要什么东西很多的时候都要自己制作哈，包括被子。但是我想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大概都没有这样的概念了哈，家里边缺被子可以自己缝一床，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想到这一点。这些被子展览当中有没有什么亮点可以跟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呢？
其实这次被子展览中的亮点还是不少的。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制作于1841年的，我们从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所寄来的一床被子，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拉贾被套。
嗯，
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它的英文是 Rajash Quilt。
嗯，
它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纺织品之一。有趣的一点呢，它是被囚犯在长达3个月的海上航行当中所制作出来的被子，而且也是唯一幸存的一个从伦敦到澳大利亚这个过程当中制作出来的被子，并且现在仍旧是能够被看到的。它是由超过29个女性罪犯手缝出来的被子，它的上面的图案呢是以花和鸟为主，还有一些植物啊等等的。这个被子它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是非常的丰厚的，因为这个是相当于是从伦敦到澳大利亚的这个罪犯在船上所做出来的被子，图案呢也是非常的精巧，你甚至能看到一针一线，所以在看它的时候，它的旁边都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来介绍说这是某一个时间段由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来的被子。
它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图案、它的手工哈，因为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已经180年的历史。
对的，没错，
太了不起了。嗯，
非常的了不起。
还有什么其他的被子也是这次展览的亮点？
我在展览过程中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被子不只是被子，甚至很多时候它是一种传递着爱和传承的一个东西。
嗯，
包括一些像家庭的传家宝啊等等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一个被子呢，它的名字叫做 Mrs. Hampson， 翻译成中文是汉普森小姐。
嗯，
那这一床被子也是现在这个澳大利亚被子展览的首页上面展示出的一床被子，是非常的有名气。它的有名气的地方就在于说，在整床被子当中的每一个小方块上，相当于是每一个小方块缝起来的哈，小方块上都绣上了不同的图案，包括英国女皇，包括这一家里人养的一些宠物，小狗、小猪，然后有人等等的，而且上面也都缝上了一些句子，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大家所说的像鸡汤句啊，或者是一些圣经的句子，里面非常的多。整个一个被套，我站在面前的话，它大概是200×300厘米那么大的一个被子，可以想象一下，非常的大，可以说是 king size 的了。
嗯，
而且它所用的制作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很有趣。它不只是用了棉，还用了法兰绒，并且也用到了刺绣和贴花艺术。非常的惊讶的看到说，这一床制造在1900年的被子，它当时的工艺全部是手缝的，是非常的精巧，甚至是超过了我们现在的机器所做的一切。
真的是了不起啊！
这次的被子展览当中，像我刚刚说的，它不仅是被子，还包括一些用特殊的材质做出的礼服。其中有一件呢，就是一件精心制作的舞会礼服，它是墨尔本的市场在1866年的时候在舞会当中穿的。
嗯，
它的这个礼服的材质是非常有趣的，它是用拼贴和定制印刷丝绸缎的图像，来展示出了14种不同的墨尔本的报纸。这些报纸当中呢，包括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 The Age、 Herald Sun， 还有澳大利亚西亚这个报纸，还以及当时的一个报纸叫做 Punch。 所以你在礼服裙上面呢，你能够看到当时报纸的图样，甚至你能够读到说当时发生了哪些事情，新闻你都能够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到。
嗯，那我们知道呢，所有的这些展品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被子，还有这样的礼服裙，都已经有100多年甚至是200年的历史了。可是他们是怎么样被保护的这么好，一直保存到现在？那在这个展览会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介绍说这些文物是怎么保护到现在的呢？
这些文物的保护呢，其实大部分呢是由家庭他们作为一个传家宝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当然也有少一部分呢是经过一个叫做澳大利亚纺织品基金会，当时他们向这些做得非常好的被子的人家去收集这个被子，所以才得以保存到现在。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是报纸的哈，不只是有这个舞裙，还有真的是被子。在这个被子当中，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被子看起来非常的脏，因为报纸是不能够洗的，而且有不少的边角它都是破损的。
但它真的是纸质的真的报纸来做成这床被子吗？
它相当于是把报纸作为内里，外层呢它是用棉布，但是它把报纸
包在中间，当作棉花一样做这个中间的夹层。
对的，没错。当时的人们也许是没有这个棉花，所以他把报纸剪成一个个小方块，裁到这个被子，缝到被子里面。所以是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现象。
100多年前，人们也是非常聪明的。
是的，没错。
好，那关于这个展览，你是推荐大家，你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看的，是吗？
对，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值得去看的。而且在一个采访当中呢，这个 NGV 的主任叫做 Tony Elwood， 他在形容这次展览的时候，他就会说，来到这次展览看展览的人，你会被澳大利亚的劳动人民的这个手工精巧以及他们的巧思所打动。你会想象出说在100-200年前人们是如何工作的，如何生活的，因为这些被子当中完全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在维州的这个国立美术馆，那 NGV 呢，它其实是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在这个 St. Kilda 的大道上，一部分是在我们电台所在的联邦广场。那这个展览是在我们的联邦广场这边的 NGV 是吧？
对的，是在联邦广场这边。
好，
而且这个被子的展览呢，它只到11月6号最终结束了，所以想去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还是要抓紧时间。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韩松子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特色，也勾起了我浓重好奇心的被子展览。谢谢你，
谢谢。